第三章，圈层间的相互作用。第八章，大气圈与岩石圈的相互作用。岩石风化与气候。首先来看岩石的风化与风化壳。风化作用，风化作用是地球表层的岩石在太阳辐射、大气、水与生物的作用下，其物理化学性质不断发生变化，并形成新物质的过程。风化作用可以分为物理风化、化学风化和生物风化。首先来看物理风化。物理风化是指岩石崩解、破碎而使其物理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比如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胀冷缩使岩石破碎。化学风化，化学风化是指岩石在大气、水及生物的作用下，化学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生物风化，生物风化是指岩石在生物作用下，其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生物物理风化，生物物理风化是生物对岩石的机械破坏作用，如随着植物的增长，生长在岩石裂缝中的植物加速了岩石破碎的过程。生物化学风化，生物化学风化是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释放出化学物质与岩石发生化学反应，使岩石的化学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如生物呼吸释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解于水生成碳酸，生物残体分解成腐蚀酸。风化壳，风化壳是地球表层岩石风化后由残留在原地基岩上的风化产物组成的壳壳。下面来看气候对岩石风化的影响。岩石风化的类型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气候的影响与控制。一，在干旱地区，由于缺乏水的参与，化学风化作用较弱。二，在寒冷地区，由于温度低，生物稀疏，化学风化与生物风化都较弱。三，在冰原地区，由于温度经常变化，于冰冻点附近，冻结与融化交替频繁，使物理风化作用比较强烈。四，在温暖湿润的地区，由于温度高，降水多，生物比较茂盛，化学风化和生物风化都较强。五，热带、亚热带地区多形成酸性的红色风化壳，在一些地势比较平坦、风化壳易于保护的地方，风化壳厚度很大。六，在湿润的温带森林区，主要为弱酸性的棕色或黄色风化壳，厚度较小。七，在半湿润、半干旱的森林草原地区，主要为浅色的中性至碱性的钙质化风化壳，厚度不大。八，在干旱荒漠地区，化学风化微弱，发育的为含碎屑的碱性风化壳，颜色更浅，厚度更薄。岩石风化对气候的反作用。一，岩石的化学风化将吸收的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的二氧化碳以化学流径流的形式输送到海洋，经过生化和化学作用过程将其固定并沉积到海底。二，当岩石风化加强时，吸收的二氧化碳会增加，当海洋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能补偿岩石风化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数量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将会减少，温室效应将减弱，减缓气候的变暖，甚至导致气候变冷。岩石圈变动与气候。首先来看海陆分布变化与气候的影响。泛大陆，泛大陆是三亿年前古生代后期，地球上所有的大陆与岛屿连在一起构成的一个庞大的联合大陆，周围的大洋称为泛大洋。从中生代开始， 泛大陆逐渐分裂、漂移，漂移到现在的位置。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是在漂移过程中出现的，太平洋是泛大洋的残余。海陆分布变化与气候的影响。海陆分布位置的巨大变化必然导致世界或区域气候的变化。一、海陆分布变化对世界气候的影响。大陆与大洋的分布状况与现在完全不同，决定了洋流的分布，大气活动中心的分布格局也与现在完全不同。泛大陆与泛大洋之间的巨大热力差导致了超级季风环流的盛行。大陆分布位置的变化对气候的影响。以印度洋由南极地区经过近万米长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北半球的低纬度热带地区，气候也由极地寒冷气候变为热带季风气候。二、非洲南部也由南极附近的高纬地区漂移至现在的赤道低纬地区，气候由高纬寒冷气候变为低纬炎热气候。海陆变化分布影响。海陆分布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影响。由印度板块向北挤压与漂移，中国西部地区在晚新生代向北迁移了约6到10个纬度，使我国西北地区脱离副热带进入温带。下面来看地形起伏变化对气候的影响。地形起伏的变化对气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气温随高度的变化。气温垂直递减率决定地面的地面高程升高时，地面温度会随之降低，反之升高。二、对局部地区气候的影响。当山体高度超过当地的水汽凝结高度时，迎风坡的降水将会增加，而背风坡的降水将会减少，并且由于焚风效应，背风坡的温度将会升高。三、对区域和全球气候的影响。大范围的地形起伏变化也会给区域甚至全球气候带来深刻的影响。青藏高原隆升导致北半球晚新生代气候变冷。首先是因为随着高原的隆升，一月中纬地区对流层上部行星风的波动或称弯曲加强，使高纬地区的冷空气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向中纬度地区，导致中纬度地区温度降低。第二点是因为随着高原的隆升，地面积雪越来越多，地面反射率增高，使地面接受的太阳辐射减少，导致地面温度的降低。三、随着高原的隆升，高原与周围地区的高差增大，地面的腐蚀作用加强，地面风化产物不断地被侵蚀搬运，使其暴露于大气中，参与风化的物质增多，参与风化作用的二氧化碳也增多，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使世界气候变冷。青藏高原隆升，加强季风环流，使气候的季节差异增加。隆起的地面，显热与潜热的作用加强，夏季高原成为热源，冬季成为冷源，从而加强了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导致的季风环流。季风环流的加强，使气候的季节差异更加明显，冬季更加寒冷、干燥，夏季更加温暖湿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星风系控制下的纬度地带性规律。青藏高原的隆升导致了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干旱气候的形成。亚欧大陆内部干旱气候的形成与青藏高原隆起有关，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一个是高原与山地的形成导致西风带分叉，水汽运移不能再经过这些地方，气流变成以下沉气流为主。二是高大地形阻挡了来自附近海洋的水汽进入内陆地区。三是在高大地形的上游地区，风暴发生频率降低。青藏高原隆升，加强了亚洲季风的强度，也改变了季风的风向和影响范围。 在上星市，冬季风在中国北部地区的盛行风向为北西西，影响范围局限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随着青藏高原的拢升，冬季风的风向逐渐变为北西、北北西，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到华东、华中与华南地区。岩石圈与大气圈的相互作用，岩石圈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气环流，改变了气候的格局与性质，改变了大气圈又反作用于岩石圈，岩石圈与大气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高原拢升使地面侵蚀作用加强，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降低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导致世界气候的变冷。气候的变冷引起了冰川与冰原作用的加强，使隆起的高原风化、侵蚀作用加强，受剥蚀的高原或山地在均衡作用下进一步拢升。气候的冷暖变化、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引起了海面的升降与冰川的积累与消融，导致了岩石圈的均衡调整。首先来看间冰期。一、冰川消融，原来被冰覆盖的地面由于负荷减少而均衡上升，冰盖融化的水回到海洋，海洋面上升，海水厚度增大，海底由于负荷增加而均衡下沉。第二，在大陆架地区，由于水层厚度由岸外向岸边逐渐减小，因而由不等量的均衡下沉导致大陆架地区的地面，也就是地壳倾斜。冰期，中高纬地区冰盖扩展，厚度加大，被冰盖覆盖的地面由于负荷增加而均衡下沉，同时海平面下降，海水厚度减小，由于负荷减小而导致海底的均衡上升。在均衡调整的过程中，岩石圈不仅会发生变形，有时还会发生破裂。地貌，地貌是地球表面的形态，是由内外力共同塑造的岩石圈表面的形态，是岩石圈在地球表面的显示与表征。内动力，内动力是指地球内部能量所产生的作用力，主要由岩石圈的变动表现出来，如褶皱运动、断裂运动、岩浆运动、垂直运动、水平运动、地震等。外动力，外动力是指地球表面受大气、水的运动与生物作用而产生的力。地貌对气候的影响，大陆与大洋，大陆与大洋是最大的地貌单元，由于大陆与大洋之间的热力差，形成了季风环流，不同的地貌单元对应于不同的区域或局地气候环境。在山区，由于山坡与山谷对温度日变化的响应速度不同，产生了山谷风。当山体温度超过水汽凝结高度时，在山地的迎风坡往往降水较多，气候比较湿润，气流翻过山顶后绝热下沉增温，使背风坡炎热干燥。气候对地貌的影响与控制，塑造地貌的外动力主要受气候因素的控制，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由于水热条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地貌类型及其组合。由于气候具有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地貌也有相应的地带性和垂直带性。首先来看寒冷气候区。一、当降雪量大于消融量时，发育成冰川，在外动力组合中，冰川占据主导位置。其次是冻融风化、快体运动、冰融水等作用，以冰川地貌为主要特征。二、山地经冰川作用后，形成了角峰、刃脊、冰斗、冰川谷等地貌，在降雪量较少、不足以补偿消融量的条件下，不能形成冰川，而是发育为多年冻土和冻土地貌。多年冻土的分布大致与冰原气候带相吻合。冰原气候带的主导外动力是冻融作用，其次是流水与风的作用， 冰原地貌主要为冻土地貌、阶状台地、多边形地面、石河、石海等。温润气候区以流水作用为主，化学风化作用、快体运动较为普遍，主要形成流水地貌。温热气候区以流水作用为主导外动力，化学风化也很强烈，发育有厚层的红色化石壳的温润热带，在森林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缓丘上景片状流水，土壤蠕动和热带泥流作用较强，以山体凸形坡的缓丘地貌为主要特征。干旱气候区以风或间歇洪流为主要外动力，主要形成风沙地貌和间歇性洪流地貌，还会形成山路面，在山路面上残留着孤立的岛状山，山地河流常在洪积扇或冲积扇上隐没，地下水从洪积扇的边缘窜出，形成干旱区的绿洲。下面来看气候与地貌的关系。冰川气候区的主要地貌过程是由于冰川作用、雪石作用、风作用。冰川气候区的主要地貌特征是刃脊、角峰、冰斗、雪石洼地、冰渍、蛇形丘。冰原气候区主要是冰冻作用、泥流作用、流水作用。地貌特征是多边形地面、泥流坡、泥流蛇、泥流阶地、石海、石河、石冰原、石丘、外冲平原。干旱气候区主要是干化作用，或称碳化作用、风力作用、流水作用，形成沙丘、岩盘、风蚀盆地、穴状风化、干旱谷、风蚀垄槽。半干旱气候区主要是因为流水作用、风化作用，尤其是物理风化、快速物质移动，主要形成山路面、冲积扇、掠地，也称崎岖地。温润气候区主要是因为流水作用、化学风化、土溜，也称土壤蠕动，形成混圆的山坡、土壤覆盖、岭谷相间、广泛的水流沉积。湿热气候区主要是化学风化、快体移动、流水作用，主要形成陡坡峭峰，主要是中期阶段，晚期阶段形成混圆缓丘，以及深层土壤、生物礁。下面来看干旱气候地区，干旱气候区地形的演化。干旱气候区地形演化的特征是：一、干旱气候区蒸发量远远小于降水量，植被稀疏，物理风化强烈而化学风化较弱，盐分结晶出对裂隙和孔隙膨胀作用，是干旱气候区岩石风化破碎的主要过程之一。二、大量碎屑风化产物，在重力作用下，岩坡向下移动，聚集山脚，一旦发生暴雨，洪水将其冲走，堆积在山路带外围，形成扇状堆积体，也就是洪积扇，山坡重新出露，重新遭受风化侵蚀。三、在风化作用、重力作用和洪水作用下，山坡不断的平行后退，即山坡在退缩过程中坡度保持不变。山路剥蚀面，山路剥蚀面是在山路上形成的上覆薄层松散堆积物的缓缓倾斜的平整基岩面，山坡的进一步后退，山路剥蚀面不断扩大，山体寓意缩小，山路剥蚀面连成一片，形成山前移平面，其上残留的孤立的山丘即为岛山。岩壳在内陆干旱盆地的中心，地势低洼，地下水与洪水汇集成为湖泊，雨季过后湖水蒸发干燥，由于不断的积水不断干枯，盐度越来越大，逐渐成为盐湖， 湖水含盐度达到饱和或过饱和状态，盐就会结晶析出，形成盐壳。湿热气候区地形的演化。热带滑溜，在湿热气候区，由于高温多雨，化学风化作用活跃，岩石分解强烈，形成很厚的富含铁、铝的红色风化壳。组成风化壳的大部分是次生粘土物质，透水性较差，雨后土层由于大量冲水而成流动状态，常连同其上的草皮和树木一起沿山坡向下滑溜。热带气候区地形的演化。一、受雨滴溅落的侵蚀和热带土溜的作用，地面倾向于产生向上的剖面形态。随着时间推移，分水岭地面越来越低，山坡坡度越来越小，山坡按照倾斜退缩的程序进行。二、由于植物茂盛，地面产沙率比较低，河流中缺乏沙子级别以上的粗大物质，缺乏侵蚀工具，遇到基岩露头下切缓慢，往往形成跌水瀑布。三、在跌水的上游和下游是平缓的河段，河谷较宽，瀑布跌水峡谷段与缓流宽谷段交替出现的情况，是湿热气候区河流地貌最突出的特征。四、发育到最后，往往形成一种波状起伏的混圆缓丘，其上偶尔有一种中状岩丘，并且覆盖着比较深厚的红色风化壳，即湿热气候地区发育的准平原。下面来看封城地貌。大气圈与岩石圈相互作用和封城地貌。封城地貌是大气圈与岩石圈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基本条件是：一、植被稀疏的干燥地面；二、较大的有相对固定风向的地面风；三、破碎的较易被侵蚀的岩石。风蚀作用，风蚀作用是风对地面岩石的侵蚀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吹蚀作用，即地面松散颗粒被风刮走的过程。二是磨蚀作用，即风吹动沙粒或石块对地面撞击磨损的过程。风击作用，风击作用是风力减弱或遇到阻碍时，由风携带的颗粒降落到地面，并在地面停止运动而堆积。风击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气圈与岩石圈的相互作用。以新月形沙丘的形成为例，一、当风力减弱或遇到障碍的阻挡时，风力减弱，携带的沙尘物质沉积下来形成沙丘。当沙丘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反过来对气流产生作用，如使气流在背风坡产生绕流、分叉、涡旋。二、气流的绕流与分叉使流速降低，促进了沙子在背风坡堆积。当堆积到一定高度，背风坡坡度达到沙子的休止角时，沙子滑落产生一个缺口。三、沿沙丘两侧绕过的气流将沙子搬运到背风坡的两侧堆积，形成两个长角。所以新月形沙丘的形态是迎风坡缓，背风坡陡，新月形的开口朝向气流下游方向。风蚀地貌，风蚀地貌是主要在风蚀作用下形成的地貌。风蚀地貌的类型主要有风蚀石窝、风蚀蘑菇、风蚀谷地、风蚀残丘、风蚀雅丹、风蚀洼地、风蚀城堡。首先来看风蚀石窝。风蚀石窝是指风蚀作用在岩壁上形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洞穴和凹坑，一般形成于大风干燥地区，是风携带沙粒或岩屑对岩石凹洼处研磨而形成的多洞或者是凹坑，在花岗岩或是砂岩岩壁上极易发育。二是风蚀蘑菇，风蚀蘑菇是风蚀形成的突出于地面的顶部大、底部小、形状混圆、类似于蘑菇的岩石，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机制是：一、风所携带的沙粒和岩屑在近地面最多， 向空中变少，决定了风蚀作用强度在地面最强，随着离地面高度的增大而减弱。二是突出地面的岩石经过长期的风蚀作用，会变成顶部大、底部小、形式浑圆，类似于蘑菇的岩石，即风蚀蘑菇。风蚀谷地，风蚀谷是指在干旱荒漠地区，风对洪流形成的冲沟进行了侵蚀改造而形成的谷地，沿主要风向延伸，蜿蜒曲折。风蚀残丘，风蚀残丘是指经过长期的风蚀作用形成的突兀于平坦地面上的残留的岩石小丘。风蚀雅丹，风蚀雅丹是指风吹时干燥地区的古代河湖相土状堆积物而形成的沟槽与垄岗相间的崎岖起伏支离破碎的地面。风蚀洼地，风蚀洼地是指由松散物质组成的经风力吹时形成的蝶形洼地。风蚀城堡，风蚀城堡是指风力作用于岩层铲状近水平的岩层裸露的隆起地面形成的平顶丘。风基地貌，风基地貌是由风基作用形成的地貌，包括沙丘与沙堆。按照沙丘形态和塑造沙丘的风向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沙丘划分为三个类型：横向沙丘、纵向沙丘和多风向沙丘。横向沙丘，横向沙丘是延伸方向或者形态的长轴与作用风向垂直或大致垂直的沙丘，如新月形沙丘、新月形沙丘链和复合沙丘链。纵向沙丘，纵向沙丘是延展方向或形态的长轴与作用风平行或是大致平行的沙丘，如新月形沙垄和复合沙垄等。纵向沙丘的成因有：一，在两个锐角相交锋的交叉作用下，由贯丛沙丘转化而成。二，新月形沙丘在两个锐角相交锋的交互作用下，由沙丘的一翼向前延伸而行。三，由纵轴卷轴涡轮作用形成。纵向卷轴涡轮产生于平坦而均匀的地面，会使沙子吹起，并将其搬运到双反转的涡轮之间的地面上进行堆积，从而形成顺风向延伸的纵向沙丘。多风向沙丘，多风向共同作用形成的沙丘，有一个尖顶和由尖顶向三或三个以上不同方向延伸的棱组成，坡度一般在25到30度，高度较大。最后我们来看沙尘暴，大气圈与岩石圈相互作用和沙尘暴。沙尘暴是大气扬起的地面尘埃，使空气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恶劣天气现象。沙尘暴是大气圈与岩石圈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形成的条件有：一、干燥的地面，且地面上要有比较丰富的碎屑物质，不仅要求干燥的气候，而且岩石圈表层要比较破碎，或分布有较多的松散沉积物。岩石的破碎状况取决于岩石的组成、结构、构造和岩石风化的条件与程度。如果岩石结构松散、岩性软弱、节理裂隙比较发育，则易形成风化、破碎。二、如果岩石结构紧密、岩性坚硬、节理纹裂不发育，则难以形成风化、破碎。必须具备特定的大气环流条件。只有大气条件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尤其是当暴风或者风暴来临时，才可能形成沙尘暴。沙尘暴与人类，沙尘暴对人类的影响有：一、沙尘暴给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当沙尘暴来临时，能见度降低，交通事故增加，使城市交通雪上加霜。二、沙尘暴毁坏房屋、作物、掩埋公路、铁路、农田和池塘，使水库寿命缩短，还会伤及生命。三、 沙尘暴对精密机械、精密化工、精密仪器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四、沙尘暴使空气质量变差，影响身体健康。下面来看沙尘暴的人为原因。人类的不合理开垦和过度的放牧，导致一些地区，尤其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沙化，为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同时，风蚀率与土地开垦率成正比。